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您的个人生成式 AI 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一篇关于 Matt Former 的论文，他提出了一种用于弹性推理的嵌套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赶紧开始吧。
大家好，我非常兴奋能讨论这个。Matt Former 的核心思想真的很有趣，简单来说就是训练一个通用模型，然后能从中免费提取出上百个不同大小但同样精确的子模型，来适应各种不同的部署环境和计算限制。
听起来太有吸引力了，免费提取上百个模型，这听起来像是解决了 AI 部署中的一个大难题啊。那么 Matt Former 具体是要解决什么核心问题呢？
没错，核心问题就是现在的那些大型基础模型，比如语言模型或者视觉模型，他们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面临的推理约束差异巨大。有的可能需要在大型多加速器集群上运行，追求极致性能，有的则可能要部署在资源非常有限的移动设备上，对延迟和成本有严格要求。
我明白了。通常情况下，模型开发者会提供几种不同大小的模型供选择，比如 Llama 家族就有 7B、13B 这些不同参数量的模型。但这还是不够灵活吧？
是的，问题就在这里。首先，训练这些不同大小的模型本身成本就非常高，所以提供的尺寸种类往往有限。这就导致实践者在选择模型时，常常不得不在性能和资源预算之间做出妥协，可能选用的模型并不是最适合他们特定延迟或成本需求的那个。
嗯，要么模型太大跑不动，要么模型太小精度不够。那 Matt Former 提出的嵌套结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听起来像俄罗斯套娃。论文里也提到了 Matryoshka 这个词。
比喻非常恰当。Matt Former 确实借鉴了俄罗斯套娃表示学习的理念。它的核心创新在于 Transformer 的构建块，特别是前馈网络 FFN 部分设计了一种嵌套结构。想象一下，一个大的 FFN 块里面包含了一个稍小一点的 FFN 块，这个稍小的块里面又包含了一个更小的，以此类推。形式上就是定义了一系列 Transformer 块 T 下划线啊，满足 T 下划线一包含于 T 下划线二包含于包含于 T 下划线G。
这个 T 下划线 I 包含于 T 下划线 I 加1是指参数上的包含关系吗？就是说小模型的参数完全是大模型参数的一部分。
完全正确。比如一个 FFN 块的隐藏层有 T 下划线 FF 个神经元， Matt Former 就在这些神经元上引入套娃结构。DA 各力度的块 T 下划线 I 会包含前 M 下划线 I 个神经元，并且这些神经元的数量是逐级增大的， M 下划线 1M 下划线 2M 下划线 G 等于 T 下划线 FF。直观上理解就是说，最开始的 M 下划线一个神经元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属于所有的嵌套块。
这太巧妙了。那这种嵌套结构的模型是如何训练的呢？要同时优化这么多尺寸吗？
训练方法其实非常简洁，在每个训练步骤中会从这几个预设的嵌套子模型或者说力度中随机选择一个，比如模型 M 下划线啊，然后就只针对这个 M 下划线啊进行优化。这个选择可以基于一个概率分布，论文中提到大部分实验用的是均匀采样，也就是说每个力度被选中的机会均等。
也就是说，虽然模型内部有嵌套结构，但每次更新参数时是聚焦在某一个特定大小的子模型上。那训练完成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不同大小的明确训练过的子模型。但论文里提到可以提取上百个精确的子模型，这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这就是 Matt Former 另一个非常精彩的地方，叫做 Mix and Match 策略。在推理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提取那这个被显示优化的子模型 M 下划线1到 M 下划线 G， 还可以通过在模型的不同层选择不同力度的 Transformer 块来组合出全新的模型。比如说一个模型有 L 层，每层都有 G 种力度可选，理论上就能组合出 G 的 L 次方个不同的模型。
哇， G 的 L 次方，如果 G 是 4,L 是16层，那数量就非常庞大了。但这么多组合，怎么知道哪个组合在给定的参数预算下性能最好呢？这听起来有点像神经架构搜索 NAS 那样复杂和耗时。
问到点子上了。确实 NAS 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但它计算成本很高。Matt Former 的 Mix and Match 提供了一个简单且高效的启发式方法。论文中推荐的是以最小斜率逐步增加子块大小。具体来说，就是尽量保证各层之间的力度变化最小，并且深层网络的力度不小于浅层网络的力度。比如，一个模型前半部分用 G2 力度， 后半部分用 G3 力度，通常会比一个模型混用 G1 和 G4 这种差异很大的力度效果要好。
这个启发式规则听起来很直观，也更容易实施。它真的能比复杂的 NAS 效果好吗？
是的，实验结果表明，这个 Mix and Match 启发式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效果至少和基于进化搜索的 NAS 方法一样好，甚至更好，而且完全没有额外的计算开销。这让 MapFormer 能够真正免费的在部署时根据具体需求提取出大量高性能的子模型。
这太实用了。我们来聊聊 MapFormer 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吧。比如在语言模型方面， MatLM 的效果怎么样？
MatLM 的表现非常出色。研究者们构建了参数量高达 8.5 亿的 MatLM 模型，并将其与标准的 Transformer 语言模型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 MatLM 中显示训练的四种力度 S、M、L、XL 的子模型在验证损失和单样本下游任务评估上都优于或持平于独立训练的同等规模基线模型。
它为什么能比独立训练的基线或者像 OFA、DynaBERT 这些也是为了模型弹性的方法表现更好呢？
好问题。对比 DynaBERT， 它采用的是对所有力度进行联合优化，这导致每个力度在相同数据量下获得的梯度更新次数更少，所以性能上会差一些。而 OFA 虽然也维护一个通用模型，但它在训练时随机采样各种子网络结构，这可能导致对特别小或特别大的子网络接近 S 和 XL 力度采样不足，影响这些极端规模模型的性能。而且 OFA 通常需要复杂的 NAS 来挑选最优子模型，成本很高。MatFormer 的训练策略和 Mix and Match 的简洁性在这方面有优势。
那么 MatLM 在弹性推理方面，除了能用 Mix and Match 找到各种大小的模型外，还有其他特别的好处吗？
一个非常显著的好处是它能加速推测解码 Speculative Decoding。 推测解码用一个轻量级的小模型草稿模型先生成一些 token， 然后用一个大模型验证模型来并行验证。如果草稿模型和大模型的行为高度一致，那么回滚就少，速度就快。 MatLM 提取出的子模型之间具有很高的行为一致性，比独立训练的模型对之间的一致性高出不少，这使得他们在推测解码中表现更优，能带来额外的速度提升，而且还减少了内存开销，因为只需要一个 MatFormer 模型就行。
一致性高确实对推测解码非常重要。那 MatLM 本身的可扩展性如何？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训练更大规模的 MatLM， 它的性能还会保持吗？
是的，论文中也研究了 MatLM 的扩展性。他们训练了从7800万到 8.5 亿参数不等的 MatLM 模型，发现其损失与参数数量、训练数据量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扩展定律 Scaling Loss， 和传统的 Transformer 模型非常相似。这意味着 MatLM 的训练方法是稳健的，可以很好的扩展到非常大的模型规模。
听起来 MatFormer 在语言处理上大放异彩，那它在视觉领域的表现如何呢？比如 MatVT MatFormer Vision Transformers
同样出色。 MatFormer 被成功扩展到了基于 VIT 的计算机视觉编码器模型上，比如在 ImageNet 1K 图像分类任务上， MatVB16 和 MatVTile16 的各个力度子模型，其准确率都能达到甚至超过独立训练的 VIT 基线模型。特别是对于 L16 这种大模型， MatFixT 的子模型准确率甚至能高出 0.35%。
这很厉害了。那在视觉任务上， MAT6T 有没有带来一些独特的功能或者优势呢？
一个非常酷的应用是自适应图像检索。传统的图像检索通常是用同一个编码器对数据库图片和查询图片进行编码，但查询编码器往往需要实时响应，计算资源也可能变化。 MAT6T 由于其弹性特性非常适合做查询编码器。更重要的是， MAT6T 的子模型能够很好地保持由最大模型编码的图像之间的度量空间结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最大的 MAT6T 模型预先编码整个图像数据库，然后在查询时根据当前的系统负载或延迟要求动态选择一个合适的较小的 MAT6T 子模型来编码查询图像，依然能获得很好的检索效果。论文里提到计算开销能减少 40% 以上，而准确率下降不到 0.5%。
这对于大规模语义搜索来说简直是革命性的，既灵活又高效。那么综合来看， MatFormer 在部署方面有哪些普适性的优势呢？比如针对静态和动态的工作负载。
对于静态工作负载，就是说计算资源预先已知，输入数据的难度也相对稳定，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Mix and Match 策略为当前的约束条件选择一个最准确的静态子模型。 而对于动态工作负载，当计算资源或输入难度实时变化时，我们可以利用通用的 MapFormer 模型，为每个 token 或查询动态提取最优的子模型。之前提到过的高行为一致性在这里也很有用，可以减少不同子模型预测结果的漂移。而且由于 MapFormer 的嵌套架构，模型共存 Colocation 室内存效率也更高。
听了这么多， MapFormer 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框架。如果把它放到更广阔的相关工作背景下看，它的核心区别和优势是什么呢？论文里好像有一个对比表格。
是的，那张表格 Table 1总结得很好。 MapFormer 的关键优势在于，第一，它通过优化少量，比如 G 等于4个的嵌套子网络，就能在推理时获得指数级数量的子模型，而很多先前的工作需要优化指数级的模型或者依赖复杂的搜索。第二，它的子网络是嵌套的，这为自适应检索和模型共存带来了便利。第三，通过 Mix and Match 无需额外的后训练或 NAS 就能找到高性能子模型。第四，它对 Transformer 解码器模型也同样有效，这是很多先前主要关注 CNN 或编码器的工作未能充分解决的。
那训练 MapFormer 本身的计算成本呢？会不会比常规方法高很多？
训练一个 MapFormer 模型的总计算量大致相当于独立训练其所有 G 个力度的基线模型所需的总计算量，或者是训练那个最大的 Excel 号基线模型的若干倍，取决于训练策略细节。但关键在于，通过这一次训练，你获得了远超 G 个的高质量模型。所以如果从每个可用模型的平摊训练成本来看， MapFormer 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MapFormer 听起来像是为实现更高效、更具适应性的基础模型迈出了一大步。总结一下，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核心价值在于 MapFormer 提供了一种原生的弹性 Transformer 架构，能够训练一个单一的通用模型，并在部署时零额外成本地提取出成百上千个不同大小且性能优异的子模型。这些子模型在各项任务上表现优异，能够媲美甚至超越独立训练的模型，并且具有良好的扩展性，还能赋能多种推理时优化，如加速自回归生成和实现跨模态的自适应稠密检索。
这太令人振奋了。对于 MapFormer 的未来发展方向，论文中有什么展望吗？
论文提到了一些有前景的未来工作方向，比如动态的将不同的查询路由到不同的子模型以改变推理延迟，以及开发相应的硬件优化来更好的支持这种弹性结构。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非常感谢 Witch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MathFormer 的理念和实现都非常创新。
我的荣幸。能和大家分享这么棒的工作，我非常开心，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